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三，我们来关注湾区 local 新闻。首先一个消息是说，警方在10月8号表示，有一名涉嫌在 San Mateo 街区破坏多辆汽车的男子已经被逮捕。San Mateo 警方说，这个部门接到多名目击者的报案电话，说有一名手持棍棒的男子在 South Fremont Street Unit 街区行走时破坏了停在街上的汽车。目击者告诉出警人员，这个男子用油漆桶滚砸了镜子和挡风玻璃，砸坏了街区内多辆汽车的引擎盖。警方根据目击者的描述呢，很快就找到了嫌疑人，并且把他逮捕。嫌疑人被确认啊，是住在 Burlingame 的29岁的卡洛斯·乌坦。调查人员已经确定有8辆车被损坏，总损失接近$9000。乌坦涉嫌破坏重罪，被关到了 San Mateo 的监狱。再来关注一个消息，就是旧金山联合学区可能会关闭的学校名单。这个名单是经过了漫长的等待，旧金山的家庭终于在10月8号等待了这一份名单。根据旧金山联合学区总监马特·维恩10月8号发布的名单，有13所学校可能被关闭，包括埃尔多拉多小学、哈维·米尔克民权小学、吉恩·帕克小学、马尔科姆·艾克斯学院、雷丁小学、旧金山社区替代学校、旧金山公立蒙特梭瑞学校、斯普林谷小学、苏特罗小学、维西塔西翁谷小学、义和小学、琼乔丹公平学校以及旧金山学院。文恩在声明中说，学区面临着入学率下降、新冠救济资金到期和运营成本增加的多重挑战，导致结构性赤字。那么依靠储备金的做法呢，也是不可持续的，如果不平衡预算，可能就会被州接管，影响家长和社区对教育的控制权。维恩承诺在未来5周内会和社区举行3次市政厅会议，讨论预算流程和挑战，并且和关闭或者是合并的学校的教职工和家庭会面，分享预算和未来初步的想法，倾听意见，并且寻找一些解决方案。文恩说，本学年充满了挑战，呼吁社区共同努力，确保学区的可持续未来。再来关注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啊，第一辆特斯拉的 Cybertruck 警车在加州亮相，视频被发到了网上。南加州一个警察局在社交媒体上说，这个警局拥有首辆供警察使用的特斯拉 Cybertruck， 同时张贴了相关的视频。南加州尔湾警察局在社交媒体，包括 Facebook 和 X 平台，都发布了一段引人注目的视频，公布他们拥有一辆特斯拉 Cybertruck， 标价是$153,175，包括安装应急设备。警局说，这辆 Cybertruck 将会发挥有限的作用，通过药物滥用抵制教育计划，为学校禁毒活动增加活力。尔湾的警察局长迈克尔·肯特说，他非常自豪，他们是全国第一个拥有这种车辆的警察局。那么在尔湾警察局发布的这长达1分钟的视频上，我们可以看到这辆 Cybertruck 在夜间独自行驶，灯光闪烁，背景音乐还让人蛮振奋的。肯特是这么说的，他说，这辆车以定制的图形和功能吸引了很多人，激起各个年龄段汽车爱好者的好奇心。我们希望让社区参与进来，可以帮到打破壁垒，建立警察和警察所服务的人之间的信任。 NBC 的报道说啊，警察局在一份分发给媒体的事实说明书中介绍了价格方面的相关内容，说更为常见的福特警用拦截车，它的售价是$116,000，预期寿命是3到4年，而 Cybertruck 呢会使用10年。发言人说，警局希望从长远来看节省资金，包括不必为 Cybertruck 购买汽油。他说，无论如何，警察局都需要一辆新的 DARE 车辆。尔湾警方说，不会把这辆 Cybertruck 作为巡逻车，但是并不排除在需要的时候把这辆车用于 DARE 以外的其他用途。 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距离美国总统选举日不到一个月，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 J.D. 万斯在今天呢是再次返回湾区参加一场筹款活动，为总统大选的最后阶段筹集资金。筹款活动呢会在今天晚上在半岛富裕城镇 Woodside 举行，参加圆桌会议、拍照机会和招待会的费用是每对夫妻$50,000，个人参加圆桌会议、拍照和招待会的费用是$25,000，拍照和招待会的费用为$15,000，普通门票呢是每个人$3,300。这次筹款活动的主办方还并未透露。万斯此行呢是和他的竞选搭档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持续在湾区筹款的一部分，尽管湾区选民大多都偏向自由派，但这个地区对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捐赠是非常的充裕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副总统贺锦丽呢，他本人就是湾区本地人，他在八月份和上个周分别在旧金山进行了竞选活动，同时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蒂姆·沃尔茨也在周二在 Sacramento 展开了西海岸的筹款之旅。在本周六，川普呢会在加州科切拉附近举行一场集会。还有一个消息是，加州经济住房建造长期面临着资金短缺。在纽森成为加州州长之前呢，他曾经承诺会把剩余的州土地用于建造经济适用房。在他刚上任后不久，他就发布了一个行政命令，指示州政府机构评估44,000多个地块来确定到底适不适合开发。但是呢，绝大多数的剩余土地啊，都并不适合建筑住房，因为他们是位于森林、海滩，或者是远离城市和人们居住所需要的一些现有基础设施之外。那么这44,000个地块中只有46个可以开发，目前19个有具体的开发计划，有一个已经完工。加州目前建成大约是4200套新住房，和该州到2031年计划建造大约250万套新住房的目标相比的话，还是差了很多。北加州非营利住房协会的政策主管，他认为呢，寻找可用的土地只是问题的一部分，更大的问题是获得在这上面建造住房的资金。虽然加州呢已经在经济适用房上投资了大约$400亿，但是大部分资金都是一次性拨款，而不是持续支持。很多经济适用房的开发商依靠两项$数十亿的债券措施来资助他们的项目。一个呢是$200亿的湾区债券，另一个是$100亿的全州债券。那么这两项措施啊都没有能够在今年11月获得选民投票。第五号提案呢也会使地方政府更容易通过经济适用房的债券措施，但是呢目前还没有具体的行动。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